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我们现在可能我们有些人觉得蛮炎热的，是的，现在天气最近的天气都蛮热的。但是主啊，我求你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我知道热的时候我们人心容易浮躁，热的时候我们容易犯罪，热的时候我们容易失去耐心。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认识你，就是要来就近你。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引领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有哪一些不该有的东西，还有哪一些是我们该有却没有的东西。请你今天真的是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进来的时候跟出去不一样，让我们能够真的带着上帝你的恩典走出去。主，我们盼望是的，主，你亲自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能够得到更新和改变。就在今天，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孩子在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跟孩子玩躲猫猫的游戏。那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小孩子呢，如果他看不到你的时候，他就觉得你也看不到他。我记得 David 在小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跟他在玩那个躲猫猫的游戏，他就躲在那个我岳母家的冰箱的后面旁边啊，冰箱的旁边。那我记得很清楚，他那个头是躲在冰箱后面的，整个身体是在外面的，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身，你看不到他的头，因为他也看不到你，但是你看到他整个身体，然后他就觉得他躲得非常好了，因为他已经看不到你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那个鸵鸟心态哦，当你把头埋在洞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别人都看不到。其实我觉得这就很像神跟我们的关系。从亚当的时代开始啊，我们就常常躲起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开始躲，我们一直在躲，我们一直在躲上帝。我们以为神看不到我们，但是神其实早就看清楚我们的一切。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呢，躲的方法又更厉害了。大女儿喜欢看书，有一次我要她睡觉，她就到房间里去把那个灯关了，然后就在被窝里，然后就躲在被窝里。我以为她在睡觉，我就很开心了。后来觉得怪怪的，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怪怪的，然后一走进房间，一掀开被子，结果发现拿着一个手电筒在这个被子里面偷偷的在那里看书。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孩子顺不顺服重点不是在你看到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在你看不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别人看见的时候和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是不是有什么不同？耶稣在这一段经文他指的特别是我们服事，我们对神的敬虔的事，意思就是说，你公开场合中的敬虔和你私下的对神的这种敬虔的关系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以前，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查考过的。今天是第八讲，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七次。一开始我们看到是八福哈，那我们看到八福呢是一个前言，讲到神国度的福气。那这里说到天国是他们的，那中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说天国已经来了，耶稣来的时候天国就来了。当然还有很多的福气是正在进行中，所以他们慢慢慢慢会得到更多的，我们这些就是心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慢慢慢慢会得到更多的福气。然后耶稣接下来就讲到行善的原则，他讲到光和盐，那十六节特别提到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意思就是说，行为那些这些好行为是需要行出来的，让人看见之后归荣耀给主的。然后我们看到呢，接下来我们看的有三讲，我们在讲这个律法上的事情。那最主要的经文是20节跟48节，中间有六个例子啊，发怒、奸淫、休妻、歧视、报复、乱爱仇敌。这两节当中，这上面这一节是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文士和法利赛人义，绝不能进天国。48节说，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这一大段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基督要他的话语要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对他而言，我们的思想和动机就比我们外在的行为还要来得重要。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真假的敬虔。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谈这段经文之前呢，前提已经看到了，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也就是说，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已经有那种内在里面愿意更新的那种生命。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啊，我们这边等一下会看到，这是一个啊，这个是总论，就是说你们要谨慎，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是一个总原则，也就是说耶稣劝门徒们要谨慎。首先我们看见呢，这里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不要故意在人面前表示虔诚，叫他们看见。这里也是看见，前面也是看见，但这里的看见跟前面的看见似乎有冲突的地方。第五章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说，前面这边讲到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在这边我们看到说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叫他们看见。所以这真的很奇怪，因为第五章说光要在城里，灯要在灯台上，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好行为需要让世人看见，他们才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神在做工，使他们归荣耀给上帝。但是到了第六章，我们现在看到耶稣说不要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要在隐秘处你的天父查看后就要赏赐你。所以请问大家，到底好行为是要让人看见还是不让人看见？好行为要让人看见还是不让人看见？要让人看见的举手。哦，也不少。好，请放下。不需要让人看见的举手。也有不少，请放下。哎，还有两个都举的啊。所以要看见又要不要看见，那到底是要不要看见？看情况。什么样的情况要让人看见？OK, 好，谢谢。哦，那其实真的是我们今天，我希望你们搞清楚这个问题，叫到底我们的好行为应不应该让人看见。接下来呢，讲了三个例子啊，这三个例子，所以三个例子讲到施舍、祷告和禁食，其实这三个也都是很基本的。有人说这三个呢，其实跟上帝、跟人、跟自己都有关系。什么意思？他说施舍是向人的，祷告是向神的，禁食是操练自己的。啊，有一个神学家是这样说啊。那啊，可是中间有个插段，当讲到祷告的时候呢，马太呢就把耶稣所说的主祷文还有如何祷告的这些教导放在这第二项中间的插段，就是七到十五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呢有一个很类似的公式或格式。那我们看到呢，这三个例子哈，有很类似的公式，都是类似哈，就中间譬如说，所以你们譬如说禁食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或你们施舍的时候，怎么样？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那中间有不同的描述，有些说啊，不可像他们怎么样啊，就是在十字路口或会堂里来祷告啊，那啊施舍来施舍啊。他说就是说，然后后来再加一句，我实在告诉你们啊，实在告诉你们呢，其实原文就是阿们阿们，我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譬如说禁食或怎么样或祷告或什么的时候，要或者不要怎么样，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然赏赐你。所以这三段经文有一模一样的模式，三段经文都是用这样子同样的例子在说。那从这个格式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提出的不是只是一个例子，他是提出的一种原则，也就是一种真正敬虔生活的原则。他特别提出，如果你对神和对人的行为是为了给其他人看的时候，你只得到人的赏赐，而你单单是为了给神看的时候，你就得神的赏赐。所以刚刚的问题是，到底我们的好行为要不要给人看？在这边一方面耶稣要我们把我们的好行为给人看，但一方面要我们小心如何给人看。所以要不要给人看？要，但是要小心如何给人看。那有一个解经家就这样说，他说 我们是者隐藏的，应当显露出来；我们是者显露的，应当隐藏起来。英文是 To show what tempted to hide and hide when tempted to show。 当我们想要藏的东西，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藏的？也就是说，你不敢让人知道的，你这个东西它其实已经影响到你跟神、你跟人的关系的。这种可能是你的罪，可能是你的一些问题，你想要隐藏的，其实要把它显出来，要让人知道说你是一个要让神知道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把你心中敞开给神看。而你试着想显露给人家看的地方，你反而要把它隐藏起来。譬如说，你很喜欢别人看到你滔滔大论，譬如牧师最有这种可能，最危险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讲，所以很多人可能喜欢听我们说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每次在说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希望别人都能够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所以当我们想显露出来说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的时候，或许你就应该隐藏那一部分，因为你在上面就会跌倒。那接下来耶稣讲了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从施舍的例子上面看到啊。那讲到施舍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这个前面是施舍，我看一下前，那翻到前面去啊。对，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叫人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在施舍的时候，他让大家都知道，甚至还要吹号，有音乐。哇，也就是说，每一次你在奉献或者每一次你在捐钱的时候，哇，要闹得人尽皆知的意思。那这个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人的称赞，但是人称赞完之后，神就不称赞了，因为你本来就不是因为要神开心而施舍，你是为了让人开心而施舍。所以呢，刚刚那个问题，如果在施舍这件事情上，我们到底要不要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如果捐钱给那些穷人，基督徒应该怎么捐？我们应该是这样，你捐钱的时候不要只是捐，然后不告诉别人是什么样的人捐的，你要告诉他是基督徒捐的，所以他才知道原来基督徒是有爱心的，他就会归荣耀给神。但是你基督徒捐了之后，你不要告诉他我是许国庆，你不要告诉他你的名字，所以他不会归荣耀给你，他会归荣耀给神，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归荣耀给神。所以你是跟他说我捐了，但是这个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用知道我是谁，我愿意。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有类似的条款，在当时的时刻呢，他们如果要捐献给那些穷人的人，他们可以把钱拿到那个会堂里或者是圣殿前，然后把钱就留在那里，然后需要的人然后他们会分给那些需要的人。我觉得这种模式是蛮好的，因为一方面你知道是基督徒奉献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不会高举每一个奉献的人。那教会的奉献和施舍有点不一样，教会的奉献跟施舍都是为了神，但是一个是为了教会的圣工，一个是为了帮助其他那些穷人有需要的人，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个奉献的就是我们的周报上面有那些奉献人的编号，不管十一奉献或电子奉献有编号，但是没有姓名，因为有编号可以帮助人很清楚看到这个钱有没有进到教会，可是没有姓名，就只有财务或者是会计有可能知道名字，而财务跟会计是绝对不可以透露这些人的姓名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奉献感谢神，而我们又不会因为知道谁奉献而归荣耀给人。所以基督的好行为要不要给人看见？答案是要，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人看到基督徒的行为。但是我们在给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是为了给人还是给神？而且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最好是匿名的去行这些善事，让其他人不会把荣耀归给我们，觉得我们是大善人，我们有多好，而是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神。然后在这里第三节的时候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好使你隐秘的施舍，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并来赏赐你。这里真的很奇怪，因为呢，通常当然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撇子，所以我们是用右手奉献的，或者是用右手去施舍，把钱拿给穷人的。那当我们把钱拿给穷人的时候用右手的话，左手怎么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大脑，所以右手奉献的左手肯定知道的，都是你的手啊，怎么可能不知道？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耶稣也是讲一个两方面都要做好。一方面你要常常省察自己，是不是你做善事的目的是要给人看。另外一方面，当你常常省察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常常省察你奉献的或者是施舍的动机的人，你慢慢这个奉献和施舍会变成一种习惯，然后你会不假施舍的就付出。也就是说，你会变成一种你的一部分，你的品格，你的性格就是一个施舍的人，你的性格就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是不是右手做的左手不知道？算是，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自己都已经忘记我行了这件好事，因为它已经是我的本能。那这并不代表说你不需要再省察自己，而是你更快的和更敏锐的了解自己的动机纯正与否。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而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再被这些事情绑住了，你已经不再会在这件事上容易跌倒了。你还是要省察，但每一次的省察它会让你更快的明白你自己的动机是否纯正。很多信徒我们一开始在学习十一奉献的时候，因为基督徒呢是应该要奉献十分之一的，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人知道我们就是奉献十分之一的人，所以这代表我们很敬虔在神面前，甚至我们还会特别提说，诶，我有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或者我们会用一种口气说，哎呀，其实我钱不多，但是我还是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有可能你会用这种语气，用不经意的方式想要告诉别人，还特别提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省察自己的人，你每一次提，你每次心里就不舒服，因为你会发现每次提，其实原来你不是为了要真的是那么敬虔的爱主，你就是要让人知道你是一个奉献的人。结果这样的人，如果你慢慢省察自己，就像耶稣这边说的，右手做的左手不知道，你每一次都让左手知道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难过。然后当你在难过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再这样子真的是被这个绑住了。于是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一种习惯，无论金钱多寡，无论环境如何，你都会坚守那奉献的原则。你不是忘记，而是你是觉得这是应该的，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当你对待穷苦人也是一样的，请大家仔细注意这一段话。这里说，你施舍的时候，不是如果你施舍的时候，你施舍的时候跟如果你施舍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假设，一个是肯定。也就是说，你不一定什么时候施舍，但你一定要施舍。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人为什么不来教会，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基督徒只会嘴巴上面说要奉献，但是不关心周围的人。我跟你保证，因为我听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耶稣从来没有说假如你施舍，没有，他说的是什么？你施舍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已经预期你需要去施舍的。施舍应该是基督徒的一部分，应该是我们活得跟世人不一样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每个人想的还是自己多，我们在路上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不是先想他们是不是有需要，我们是先想说他一定是骗子，但是事实上是真的有需要的人。耶稣的目的是让我们思想，到底我们有没有有一颗正确的动机去施舍，而不是考虑要不要施舍。那等到你渐渐操练了，后来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这个时候右手所做的左手真的就不知道，因为你为善不欲人知，甚至不欲己知。 你连自己都已经成为一种本性了，你已经习惯来帮助人了。那耶稣希望我们能够往那里去。第二个是讲到祷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第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让人看见。所以这是不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说啊，你如果要祷告的时候呢，你不可以在教会里，你也不可以在十字路口上祷告。那牧师昨天还是前几天才跟人在街上祷告，那怎么办？那这边还讲到说祷告的时候第六节说什么，要进入怎么样内室，关上门，向那隐秘中的父祷告。那最好有冷气啦，在这种天气，不然你关上门然后在内室，哇，那热死了，对不对？我以前讲过，在新加坡有一个小组就是这样做，他们看到神的话语，他们就想要遵守神的话语。我是很被他们这样的心态所激励，因为他们愿意来遵守神的话。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遵守只照字面上去遵守，所以呢，在新加坡炎热的天气里，房间即使没冷气，他要求那一些人就到房间去，关起门来在里面祷告，然后每个人在那边热的都要昏倒。所以耶稣当然不是指的说你只能在内堂祷告，在屋内祷告，要不然我们刚刚 Grace 姐妹在上面攻祷的时候，她就已经直接违反耶稣的话了。耶稣指的是什么？爱站在这些地方祷告，故意让人看见的人。爱祷告没错，爱让人看见有错，重点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不是故意让人看见。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你跟他在聊的时候过程当中，你有这种心里有感动要为他们祷告，你不需要特别跟姐妹啊，我们特别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我们在那里面祷告，不需要这样。因为只要你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动机，在那个时候是圣灵在引导你去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不是别的动机的时候，你不需要怕别人看到。但是这里主要是要小心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爱让人看见你祷告的人的话，或者是你特别在意别人有没有看见，你祷告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旁边有没有人来看你祷告的，这样的人的话，你就需要一个人在房间里关上门祷告。为什么？因为那是你容易跌倒的地方。因为其实在不经意的当中，你其实很想人看到你是在近前的祷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他说关上门之后什么，在隐秘的父祷告，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然赏赐你。所以意思就是说，即使你躲到隐秘的地方，你门都关起来了，上帝还是看得到。他不是只有在外面，你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上看得到，你在里面也看得到。所以无论你躲到哪里去，你是躲不了上帝的。我们人很喜欢躲猫猫，跟上帝玩躲猫猫，但是无论你躲到哪里去，你没有办法躲上帝。有的时候你很容易分辨一个人祷告是不是真心的祷告，因为有些人的祷告他只是带着很多华丽的辞藻，然后在祷告的时候让人就想要看到他有多么的敬虔。可是当你在教会久了，你会发现，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不只是就是里面假，他的表情和动作也可以很虚假，甚至他可以骗过自己，但是骗不了神。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什么，在别人，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服事容易，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服事怎么样，很难。我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我的贪心。前几天我去我家对面的 Woolworth，然后我常常会去那边逛一逛，买一些沙拉什么那些来吃，特价沙拉什么就在那边买。然后师母呢常常喜欢买一个包点，就是一种香港的那种烧那种那个小那个叉烧包啊，或者什么那种，在 Woolworth 有时候 Coast 有时候 Woolworth 刚好半价，师母就会去买。我看到一个烧麦，然后呢我就想，这个烧麦现在半价，我就想说买多一点。然后结果我就一次拿了六盒回家， 然后师母，我回家的时候，师母说你好贪心。我说我不认，我说没有啊，这哪是贪心？你不是自己也买了几盒吗？然后结果师母说你看那个牌子，然后我说这个牌子怎么样？他说不是我买的那一种，不好吃。我说我不相信，结果我就吃了，果然不好吃。然后每次吃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贪心。然后我在吃的时候，我还那个还有四包在我家，我吃了一两包。我会慢慢吃，我要好好吃下去，我要记得我真的是一个贪心的人。原来我们在人看不到的地方会贪心的。事实上，在我拿了那六包的时候，我拿的时候心里还有点咯噔一下，是不是拿太多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把它放回去，我就拿回家。然后拿回家之后，现在就发现原来我在骨子里是很贪心的。本来以为自己还不错，结果后来发现原来我不是像我想的那么好。弟兄姐妹，登山宝训就是这样的，他一方面让信徒看见超越世界的标准，一方面让我们知道唯有靠着基督，就是唯有基督才可以完全达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贪心的，没有人是不贪的，只是多少而已。但是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完全不贪，只有他可以成就律法的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完全，但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更完全。登山宝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当你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可以越来越完全。因为神的话会不断地帮助你省察你的心，使你越来越有更正确的敬虔的施舍、敬虔的祷告、敬虔的这些服事、敬虔的去买烧麦。这是一个原则，它不是只是一个例子。每一次当你想到主的话的时候，你省察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就看到更多的虚假，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更多的真实。所以我们 请你一起和我念，看见虚假才能迈向真实。这就是登山宝训的意义。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要告诉你，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对门徒这样说的，但其实耶稣的意思在某个程度上已经说，你们也是假冒为善的人，不要继续下去了，不要再让这些虚假一直在里面，要看到你里面的虚假，才有办法迈向真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看到八福，它又是现在世又是未来世。现在你得到天国了，但是你真正能够享受天国的福气还在将来，完全的享受在将来，你可以慢慢的得着天国。看见虚假才能迈向真实，请你和你旁边的这样说好不好？看见虚假才能迈向真实。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个例子，讲到的是禁食。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蓬头垢面，故意让人看出他们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让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让你隐秘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然赏赐你。我刚刚讲施舍的时候已经讲到，施舍是不是可以选择的？对基督徒而言，要跟随耶稣的人来说，施舍是不是可以选择要不要？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施舍是不可以选的，是你必须去做的。祷告也是你必须去做的。还有一点基督徒可能很少发现的，就是原来禁食是你必须去做的。我们很多人觉得说禁食可有可无，是个人的，你想禁食就禁食，你不想禁食就禁食。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如果你们禁食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禁食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禁食，但是你禁食的时刻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耶稣没有规定要怎么样的禁食，也没有说禁食的时候是不是也只能喝水，要禁食几天，是七天、二十一天还是几天？然后是不是水跟水跟那个食物都不可以吃，还是怎么样？他不是，还是早上、中午、晚上哪一餐或怎么样？耶稣没有讲那么多，耶稣只是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是希望，或者是他已经已经前提是你是一个禁食的人。 所以禁食对于信徒而言是不可选的，是必须要做的，不是你选可以或不做，做或不做的，而是你必须要禁食，必须要祷告，必须要施舍。所以禁食是应该是你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假如你现在生命当中还没有禁食的话，牧师不是鼓励你，牧师拿神的话语放在你的面前，你就应该要去禁食，因为这能够帮助你跟神建立更美的关系。当然你要小心不要试探神，譬如说你胃溃疡，医生告诉你说你胃溃疡要很小心吃什么，要很小心，那你特别说我爱主，我要禁食30天，相信上帝一定，因为我禁那么爱主，他一定能够保护我的胃。结果你不用30天，可能你3天就胃病复发。所以有一些人可能适合禁一天禁一餐，有些人可能可以禁好几天好几餐，你要照神给你的状况去衡量，不是试探神，这不叫禁前的禁食。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神启示某些人要长时的禁食。在韩国有一个过世的牧师，当时呢他们有要办一个很大的布道会的时候，在一个岛上要办，结果呢在办的前半年突然发现那个警察那些机构跟他说，我们不可以让你办这个那个福音营了，也不告诉他原因，不可以办这个聚会了。他这个牧师带着一些人到了祷告山上去禁食祷告40天，他下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警察会跑来跟他说，你们可以办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办。他看亲眼看见这个神迹，结果借着那个韩国许多人信主啊。后来还有一次他们办了一个更大的一个30几万人的一个活动，那跟整个韩国的复兴都有关系。所以禁食祷告有它的必要，或者我们没有，我们教会如果没有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没有同心一起去传福音的话，或者是我们没有很多一起的去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在这边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长时间的禁食，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一起禁食，而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禁食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别人。那有时候你是有需要的，譬如说如果你禁食的时候你要和你的家人说，譬如说今天师母帮我煮晚餐，我就必须要告诉他，师母啊，我今天晚上要禁食，请你不要煮了。或者是我去我岳父岳母家，我就必须要告诉岳父岳母说我今天禁食，要不然他可能觉得我是不是认为他的菜不好吃，其实他们煮的非常好吃。那可是你在讲的时候呢，我又不能欺骗他们说我吃过了，对不对？基督徒又不应该说谎。可是我扪心自问，有的时候你还是会带着一点目的，譬如说你跟一个亲戚出去吃饭，那吃或者一个朋友出去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呢，因为你在禁食，所以呢你刚好正在禁食，然后你就跟他们说啊，因为我在禁食，所以我这一餐我就不吃了。那这个时刻有一些人对你就会带着一种赞扬的眼神，哇，你在禁食啊，好厉害啊，好棒啊。然后这个时候那种眼神跟那种话语会让你觉得很飘飘然，哇，对，我好棒，要飞起来了，我在禁食，我比你厉害，这样的感觉。这个其实很危险，因为我们很可能在讲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我们都很喜欢，就像这个他在十字路口祷告一样，我们很喜欢在街上人家看到我们可以直接叫我们的名字，我们认识很多人，我们也很喜欢我们在禁食的时候别人都知道我们在禁食，我们奉献的时候或者施舍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吹锣打鼓让人家知道，因为那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来就喜欢这样。可是禁食的目的其实不是这样，禁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念，禁食是对神的渴望。英文有一句说 To be seen fasting is different from fasting to be seen， 也就是说被看到禁食和禁食为了被看到是不一样的。假如你今天禁食但不小心被看到，或者你家人必须知道所以知道要不要煮饭，那是没问题的，因为你的心还是正确的。但是只要你有那种被人家知道你在禁食的那种心，你希望别人知道的时候，那就是你不是真的渴望神了。禁食的目的是要渴望神，但是你在禁食的时候有可能是渴望别人来高看你，所以我们的动机真的很重要。那有些人说，诶，禁食本来就会肚子饿啊， 那看起来我肚子很饿，披头散发也很正常，因为我进食了很久，我很累，我很饿，不行吗？我为什么要那么虚假，还要像耶稣说的一样要梳头洗脸呢？要让人看起来是不饿的呢？我明明饿，我为什么里面跟外面不能相应？我又不是故意让人家知道。可是有很多时候，耶稣的目的是你要很小心，你里面真实的动机其实不纯正。你嘴巴上说，其实我是真实的表明我里面跟外面一样，我肚子饿，我就看让人看出我肚子饿有什么关系？但耶稣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骨子里面可能有很虚假的东西。譬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公开认罪。尤其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在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你可能跟大家认错。那可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在跟大家认错的时候，是反而是希望大家看到你是一个认罪的人，而不是你真的在神面前先求饶恕。甚至你会觉得，我在公开认罪的时候，大家会高看我一等。你看，哎呀，我有这种勇气在大家面前认罪。所以有的时候耶稣在说的是那种动机真的是很难以辨明，有的时候很危险。你可能里面最深的你自己以为你是很那个真心的爱主的，但是你其实分辨不出来。这个时候你需要圣灵光照，因为只有圣灵能够渗透万事。你需要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带着分辨的能力。所以只有在圣灵借着他所启示的话来光照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才能更清楚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动机纯不纯正，到底骨子里面我是故意要人看到，还是骨子里面我真的不是故意让人看到。所以我把它分成四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没有敬虔的行为，也就是说刚刚说的那一些话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也不觉得他应该祷告，他也不觉得他应该进食，他更不觉得他应该施舍，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钱是自己的，不是上帝的，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觉得这段话跟他无关，而且他会指责教会那些，你看那些人那么假，我与其那么假，我倒不如做一个什么真小人。对，有一种是这样的人，但其实这是直接违反耶稣的本意的。耶稣不是要你做一个真小人，耶稣不是叫你在那边就不传福音、不祷告、不奉献，不是这样的人。这种是没有敬虔的行为，不是耶稣所喜悦的。然后第二种人是什么？表面敬虔，里面虚假。他也知道他是假的。有些人就像耶稣说的这样，表面敬虔，但里面渴慕的不是神，是人的赞扬。这个例子就是什么？伪君子，假的，外面看起来很好，但里面是假的。第三种呢，我都不知道要叫什么，但伪伪君子或真伪君子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叫怎么叫这个词，所以应该是真伪君子还是骨子里的伪君子，反正就是他表面敬虔，而且呢他觉得自己里面也是敬虔的哦，他可以骗自己到一个地步说外面里面都敬虔，但其实骨子里他不是敬虔的。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这个代表你的假冒为善，可以这样说啦。如果这个是显现的假冒为善，就是你知道显性的啊，就你知道他是你自己是假冒为善的，这个就更糟糕。我根本连自己是假冒为善我都不知道，我里面骨子里面还真的假冒为善，甚至别人都看不出来，自己也看不出来，只有神看得出来啊。那神爱的是第四种，是什么？里里外外心行为思想动机都是真敬虔的人，那是真君子。我们呢很看不起第二种人，觉得说我们那些只有就是假装外表敬虔，但是里面没有真的敬虔的动机的这些人，我们看不起。可是我们常常因为不想做第二种人，我们变成第一种或第三种。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变成的是我不想做那个假的人，所以我就做一个真小人。但是那不是神要的，神不是要你就一直不断的在他的话语里面完全不理神给你的话，神给你的话那么重要，带你那么丰盛的生命，你完全不理他，你只想过你这个生活，真小人，神不喜欢。我们也可能变成第三种人，也就是说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很浅，我们从来没有真的把我们自己里面那种最最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到上帝面前说，上帝这是我， 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是一个大烂人，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大烂人，请你原谅我。我们不敢这样做，我们也怕看到最里面骨子里面的自己。可是我们常常会做这种，就是骨子里其实不是一个爱主的人，很可怕。不是伪君子，就是真小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做真君子？不过你要了解，要做一个真的君子，不是你自己可以达成的。你必须要在上帝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你，而且要常常的俯伏在神面前，你才有可能做一个真君子。葡萄园小组最近开始了一个打卡运动。什么叫打卡运动？是不是来我家就要开始打卡了，代表他们有来？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些组员，我也不知道他们打卡什么时候开始，但是不知道谁就开始打卡了那他们什么打卡呢？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在聚会玩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有一个小目标，不是只有祷告事项，还有一个小目标。那个小目标是什么呢？有可能你是要每天晚上要读，每天要读经，然后读完经你就打卡，我今天读完了，大家就知道你有今天读经了。也有可能是像我的话，就是我说每一天要为五个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还没有打卡，但是我都有在祷告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原因，他可能说哎，我今天要读经要怎么样，然后我读哪段经文我就出来打卡。哎，我真的觉得蛮好的我希望这些打卡的运动不是就是为了让人家看到我是一个打卡的人，所以别人觉得我很了不起。所以那些打卡的葡萄园打卡的人请你们小心自己的动机你们打卡的目的是什么是给人看见你在打卡我有读圣经，还是你真的就是为了神的话要分享给人？真的要分辨清楚。那不要做第二种人，也不要做第三种人，要做第四种人。但是我心中有个感动，那我们是不是一起来禁食打卡？因为我发现我们这边很多人可能没有真的好好的在神面前进食，没有真的好好的在神面前突破。牧灵台福要突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我们先要突破。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操练进食，操练进虔，从里面真心的渴慕神。所以牧师希望发起一个群，叫做什么？进食打卡群。这个群呢的目的呢，不是让你在里面告诉大家说哇我进食了多棒，而是在里面让大家能够帮助你说为什么要进食，然后鼓励你继续的进食祷告，追求上帝，渴望上帝。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告诉别人说我要参加牧师的进食祷告进食打卡组每一个礼拜可能就进食一次，有些人每天进食几次，那个几个礼拜他特别要寻求，他特别想要求神赦免，他可以那几个礼拜多一点的进食，然后他就可以打卡。所以如果你希望参加这个组的话，你可以私底下告诉我，你不要让人知道。当然了，如果你参加那个群的话，你会看到还有谁在那个群，但你的目的不是让人知道，你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去敬虔爱主。我觉得一起有一起的好处，因为我发现当这个葡萄园开始打卡的时候呢，平常可能少读经的，或者是读的没有很稳定的，都开始更稳定的，因为他看到其他人也和他一起在努力，在靠神。所以我相信对神的渴慕我们要化为行动。我们现在教会真的需要突破，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关怀那些所有来过我们教会的人，我们一定要一起进食祷告。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你私底下微信给我，或者是短信给我，来跟牧师说我要参加这个进食打卡组。进食的时间或什么我们这都不重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起要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因为我的录音都放到网上，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你要操练进食祷告，我们也可以在同一个群里面一起来操练进虔。我在反思 当时那个韩国教会的牧师带着一群人上山去禁食祷告40天之后，他下来看到这么大的神迹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已经没了最真实的悔改和敬虔？我们是不是太复杂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太复杂了？其实我们就只要简单的施舍，简单的去祷告，简单的去禁食，而我们忽略这些最基本的。我们可能去追求一大堆其他的，不管是很好的 program， 很好的这些教会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那个最基本的跟神的关系，忽略了最真实的悔改和敬虔。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现代我们很多的教会都越来越少看到神迹？弟兄姐妹，最后呢，你要看到说，这边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你做这些善事，然后呢，是为了不是荣耀神吗？为什么你还要得神的赏赐？这样不是带着目的性很强吗？我想这是因为你不明白赏赐的意义。首先，赏赐不是你应得的，不是因为你祷告所以神一定要给你赏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赏赐是一种恩典。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神给的赏赐远远超过那个人应得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奖赏是一种恩典，不是你的功劳。所以奖赏本身就让你感恩，诶，神竟然让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去成，可以改变，可以为神行大事，可以让我做到一些我本性做不到的事，我感恩，这是神的恩典，他在你面里运行的这种奖赏。还有一种奖赏是最重要的，其实物质的奖赏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奖赏是神本身。当我们在主里面这种完全的，就是内心真诚的敬虔的时候，我们在神里面的满足和喜乐就是基督徒最大的奖赏。讨神的喜悦本身就是最大的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好好思考，牧师希望你真的能够思考你的动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到底在做什么？我也要思考我自己，因为连我去买一个烧麦，我都可以变成一个贪心的人，连我去吃饭的时候，我都可以真的是希望人家知道我在禁食祷告。所以我相信你和我一样，都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跪下来，省察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这个世代，基督徒要做光做盐，要成为好的见证，要真的光耀在台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先要愿意有正确的动机，要不然我们所有的行为只会用来定我们的罪，而不是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里面的里面的里面真的很糟糕，我们对不起你，我们真的不配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恩典。主啊，你的教导我们常常当耳边风，我们常常没有真的去从心里面去愿意跟随你。我们把禁食当成可有可无，我们把施舍当成可有可无，我们甚至祷告都变成可有可无。神啊，求你赦免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罪。我们嘴巴说跟随你，我们心里其实是不敬虔，或者是我们嘴巴心里都觉得要跟随你，但其实我们很虚假，我们骨子里面很虚伪。主啊，我求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虚伪的人，我们很多时候连自己多虚伪都不知道。请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不想要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也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请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要做一个不同的，跟世人不同的人。因为主，你已经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跟随了你，我们就不能再往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去。请你给我们真的是那种从神来的恩典，从里面来改变我们。主啊，我知道我们现在里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和我一样是虚假的，我想做个呼召，在这里有没有基督徒？你听了这篇道，你心中如同火烧，你觉得圣灵在你里面动工，你觉得你一直活得不知道在干什么， 你希望你能够真的成为一个真君子，而不是真小人，也不是伪君子。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在神面前。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你不是在人面前举手，你是在神面前举手。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今天起，我靠自己不能，但我要靠神，我要开始做一个真的君子。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看到了，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我把耶稣基督的话语放在你的面前，不是我在你面前说，是神的话。今天他来要你看看你的心。神的话如两面的剑，连我们骨髓跟骨节都可以破开通，所有的心思意念在他面前都是敞开的。你在隐秘之处的事，神全部知道。今天有没有人说，我对不起神，我不想再过一个虚假的生活，我愿意重新在神面前思考我的生命，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还有没有？看到了，看到了，请放下。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主今天在你面前举手的，我也在举手，因为我也是一个虚假的人，请你原谅我，也原谅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越来越少虚假，越来越真实。只有我们看见自己的虚假，我们才能够更迈向真实。请你今天真的帮助我们，重新的思想自己的生命，重新的改变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很糟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请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再出发。每一次的悔改都是神喜悦的，每一次的眼泪都是讨神的悦纳。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真实的流泪悔改，请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的生命从今以后可以不再一样。我特别把那些今天愿意在神面前举手的人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配的人，我们需要上帝。主啊，我们今天就不要让我们回去还是成为一样的人，而是让我们回去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从里到外都更新的人。主啊，你今天告诉我们，真进前是从里面的进前，真进前是清楚知道自己动机的进前。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自己的动机，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中永不离开。愿你的爱常常浇灌我们，愿你的恩典大大临到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不是故意让人知道，而是让人看见就要归荣耀给我们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